OK， 坦白说，身为五月份家庭月最后一个主日的讲员，当我在想要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总结时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美好的总结不是留在台上，而是在我们每一个自身的生命中，还有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里。所以我想最美好的总结就是每一个家庭或者是目前独自生活的你，能够见证天父的爱，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介入我们每一段的人际关系，并且跟随圣灵的带领，让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。对我来说，那是最美的总结。阿们。今天我想邀请大家，当我们读到任何一节经文或者思考着任何一句话的时候，除了从自己的角度想，我也挑战大家让自己的思路暂停一下，然后加上另一个角度，家庭的角度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向你的话敞开，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，我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放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呼召和那伟大的计划。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经文，马太福音第26章36至46节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
同情形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
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
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到人手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暂时放耶稣的门徒西门不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义马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邀请他们要警醒祷告，他们却在睡觉。而且 这件事不只发生了一次，还重复了几次，让耶稣也难过了几次。我们今天就不谈他们啊，现在让我们以耶稣为中心，从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和心境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属天的平安和呼召进入我们的家庭。在我还没有知道五月份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话语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就有了这一个主题的感动，想说以后有机会的话要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。这个主题就是 be part of something， 成为某些事情的一份子。第一， be part of something great， 成为伟大的一份子。从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在客西马尼园里的一个心路历程，这是一段要完成伟大计划的心路历程。天父给耶稣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从罪和黑暗当中拯救人类，是一个让神与人重建关系的计划。耶稣在世上的每一刻从来都没有忘记这一个专属于他伟大的呼召。今天神在建立你的家庭的时候，无论是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目前在建立的家庭，还是说是未来要建立的家庭，我相信神的手中，他对你的家庭有美好的计划。 你是否有想过神要透过你的家庭完成的伟大计划是什么呢？在一个家庭中，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呼召。我们这个月的信息分享真的是含金量满满。胡慧玲牧师《超级总动员》里面传递实际的两性亲子关系的实际沟通应用。第二周，另类母亲韦中牧师刻画神属神的母亲的温柔角色，还有上个礼拜 Pastor David 他分享的男人你可以吗？邀请每一位时不时都可以回看，被话语来激励和坚固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伟大，是圣经里的两个伟大，就是大诫命和大使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and the Great Commission。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可以选择来顺服和实行的大诫命和大使命。我们每一个当然啦，也包括我们的家庭。阿们。圣经中的大诫命，其中一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。我们一起开声念。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我们再来看大使命，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两段经文其实很多基督徒都不陌生，对吧？我们从小在主日学就开始背诵。而今天我要给每一个家庭的挑战是，让我们真的以家庭的单位好好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。这两个的顺序也要弄清楚哦。周爸爸周神柱牧师他在一篇的讲道中有分享，让大诫命成为大使命的根基，让大使命成为教会存在的目的。你的家庭了解大诫命吗？你的家庭是否在实行大使命呢？大诫命的精髓就是爱。我们可以实行大使命的前提就是，我要认识并且领受神先在我生命中显明的爱，然后我开始学习爱天父、爱耶稣、爱圣灵，也渐渐的以神的眼光来爱我自己，然后我就可以很自然的来爱身边的人，包括我的家人。这听起来很美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谢谢牧师。但是呢，我个人的经历却不是这样。我从十多岁开始，其实就是教会少年团契的小组长，然后我以为我很爱身边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没想到，我就把最大的伤害跟最难听的话都留给了我的家人。就有一次我很不想听到我妈妈一直对我说话，一直对我唠叨，我就对我自己说，我再也不要听到我妈妈的声音。结果你知道那阵子我的耳朵还真的是听不到我妈妈的声音耶。然后我就跟神悔改，我说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求你来恢复我。当然我之后就听力恢复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可以对着我的弟弟说出非常严苛伤人的话。这一些都发生在我自以为很火热很爱神的时候。后来我慢慢学习，然后我也没有让仇敌去定我的罪，我学习去悔改，我学习跟我的妈妈很勇敢的，因为真的很需要勇敢，很勇敢的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弟弟道歉。我可以很爱主，但我也必须要学习去爱人。尤其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爱我们的家人。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除非我们容许，不 不然仇敌是不能够来定我们的罪的。所以让我们来好好领受天父的爱，来爱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常常问自己身边的人，是否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还有心思意念，认识到天父的爱和公义。当我们被爱充满，你就很自然的会很想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去年我在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聚会中领受了一些给儿童教会的意向，大家想不想听啊？你没得选啦，你知道我还是会说，我希望儿童教会能够有来自未信主的家庭200位的儿童来认识神，他们能够洗礼就是一个指标。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，我们会有真道宝宝20至30岁的属灵领袖，可以是装备门徒的传道人，可以是带领操练敬拜生命的敬拜者，可以是来处理教会事务的全职同工等等。这两个梦想或者是意向，我其实没有说什么时候一定会完成，我也没有 set 一个时间限制。但是我想问的是，你是否是孩子属灵成长的一份子？孩子的属灵成长很需要家庭和教会的同时看重。其实很常都会有人问我儿童事工缺不缺人，我就会回答说缺啊。但是坦白说，每一个事工都需要同工，而且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同工，需要的是更加是需要愿意让自己的灵命成长，拥抱事工意向，成为彼此神队友的同工。从今年九月份开始，我要邀请每一位家长，如果你的孩子有委身在 Kingdom Kids， 我邀请你一年可以奉献一些时间，也许来到我们的 Kingdom Kids， 以任何的形式来服侍我们的孩子。更多的详情我之后再跟大家 update。 那如果你已经是 Kingdom Kids 的同工，包括 check in 同工、我们的老师还有 TA， 我可以邀请你们站起来吗？当然包括线上收听或者是收看的耶、yeah! 谢谢你们。不管你是真道灵粮堂的还是其他教会的，如果你也是儿童事工的一份子，谢谢你们在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有份。当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要完成一个大诫命和大使命，或者是一些伟大的计划和使命之前，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我们来看主耶稣，主耶稣他30岁出道，他就遇到了一系列让他分分钟不注意就会跟这个计划 say goodbye 的事情。来自魔鬼哦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怎样，这一类的试探系列我今天就不说。这一类就很明显，它就是来自仇敌的谎言。那你的关键武器就是深深知道天父给我们的身份，还有我们要知道天父是谁。如果你今天也面对关于身份的试探，比如说身为家长的，当面对到你若是个好父母，你必须尽力让你的孩子得着世上的成就，或是你若是个好家长，你的孩子一定要比较优秀，或者是身为孩子的，你若是个好女儿，你需要尽量完美，不要让家人担心。太多这些类似关于身份的试探了。面对这些试探时，你要寻求的不是世上的聪明，而是属天的智慧。有些人的季节和功课需要在真理中更加自由，有些只是更需要结出节制的属灵果子。关键是你是否知道你和你的家人在神的季节和功课是什么。另外一些比较难捉摸，有一些会拦阻我们成为伟大的，就是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看起来很美丽，感觉起来是为你好的，这些分分钟也能够导致我们偏离神的呼召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21至23节，这边第23节，你可以先跳去23节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请问大家，为什么耶稣要责备彼得？ 因为彼得在前面一节二十二节，他拉着耶稣劝主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这事指的是，回头看二十一节哦，是耶稣会受很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啊，彼得就不希望耶稣被杀，不希望耶稣受苦啊！这听起来，彼得，我们应该要称赞他耶，彼得，你太体贴了，而且你很替耶稣着想，你就是一个好门徒。但是，真的是如此吗？放在今天，其实也有相同的例子。有时候我们的心，我的心上会有很大的重担。我们很常希望我们的孩子，他们能够认识主、爱主，盼望他们一直到老都不偏离真理，也为主而活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让你知道，他选择来教会认识神，所以错过一些看起来有助于他升学的发展，或者甚至有一天他告诉你，爸爸妈妈，我想要这一生为福音癫狂，我要来做主工，神呼召我来做一位宣教士。请问各位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回应会是什么？你的回应是否是，孩子呀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这事可以临到隔壁家的萨姆尔身上，但千万不要临到我们家啊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你们在祷告中宣告我的孩子的生命是属于神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来迎接，不单是神要给你，包括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的呼召。无论是从小开始他选择为神火热，或者长大了他成为一个职场里面坚守神的公义慈爱原则的人，还是说长大了选择成为一个神国的传道人、宣教士等等。哦，对了，温馨提醒，刚才这个例子啊，不只是 apply to 孩子，他也 apply to 可能是你现在已经成人的兄弟姐妹，他也 apply to 可能 是你现在的未来，不是，是你现在的另外一半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当他们做出选择神不是选择世界的决定时，你会如何回应？如何回应，我就留给每一位在座的家人们。无论你的孩子多大，无论你的配偶有一个多么疯狂要为主发光的这个梦想，我盼望从这个时刻开始，神的话和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动工。我也要借这个机会，要尊荣每一位勇敢体贴神意思的家人们，包括我的家人。谢谢你们放手让你的孩子在神的家建立肢体，谢谢你勇敢让你的家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谢谢你带领着家人看重天上的事，谢谢你们一起跟神建立关系。第二， Be part of something authentic， 成为真实的一份子。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，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在这个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情况，耶稣能够感受的是要面对全人类在所有的时间线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当然如果有平行宇宙也包括平行宇宙的人类和时间线，所有的罪恶和黑暗压在他身上的那种重量。希腊原文的忧愁忧伤有被痛苦忧愁包围的意思，不是心里感受到难过而已，而是整个身心灵都被难过笼罩。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很真实，他虽然已经知道门徒们也许不理解，在那里睡觉叫他们祷告也没有祷告，但是耶稣还是选择很真实的告诉门徒们他的感受。耶稣不单是对他的门徒真实哦，他也与天父的关系非常真实。耶稣直接他在第三十九节说：若是可以，求你不要让我喝这苦杯。他很真实的跟爱他的天父坦诚他的想法和感受。 今天你和你的家人与天父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吗？家人和家人之间有好好面对彼此的关系状况吗？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亚洲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功课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花心思去突破的文化。我们的家庭也要来领受耶稣的真实。这些年神一直在光照我心里面一些我不知道的事，有我的骄傲，有我的焦虑，有我的不幸。有时候刚在一件事，明明我已经得胜了，天父爸爸又很温柔的就让我看到其他的事。唉，比如说我去年我在马来西亚滞留了3个月嘛，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煎熬，白天很开心的度过美好的时光，晚上真的是把千百万种的可能性都想了一遍，有几个晚上真的是焦虑到睡不下。你知道神让我看到什么吗？神不是让我看到主啊我很焦虑而已，神让我看到的是，原来我在那一段季节当中，我紧紧抓着的不是他，我紧紧抓着的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、服事和关系。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我也很爱这一切，但是如果今天神不是我生命的首位，我只能够一遍遍的来对付我生命里不应该在第一位的事情。简单来说，用儿童教会的教导的话，我们都称这些为偶像。感谢主的是，在每一次的流泪，真实的来面对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不只是说我很焦虑，而是说我直接面对神，原来我没有把你放在我的第一位。所以当这些做出这些选择的时候，我跟神说我要来选择你，一边流泪一边说我要选择你，这些时刻都在灵里面产生非常大的果效。到后来我也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平安和信心，那就是若神他让我看到了我的软弱，我不选择逃避，而是知道这又是一次耶稣要帮助我得胜的时候。 Peter Scazzaro 的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，其中有一个 chapter， 有一个章节叫 Facial Shadow， 有提到关于面对生命阴影的教导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几点，如何知道你的阴影在作祟。这些阴影不包括可能过去的伤害，也包括一些我们的软弱和黑暗。你知道那是你的阴影在作祟，当你在压力下做出不合宜的行为，因为某人曾伤害你而不希望他成功，当某个人或情境触发说了让自己后悔的话，当配偶或同事指出你行为上的问题时，你选择忽视他们，即使后果一直是负面的，还是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，经常感到愤怒、嫉妒或羡慕，说话或行动是因为害怕其他人的想法，焦虑时让自己变得更忙碌，而不是停下来反思，倾向理想化看待那些看似被神特别恩赐的人，却忘了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，也像你一样破碎，喜欢在背后对你沮丧的人 发表负面评论，而不是直接去跟他们沟通。华人有些关于家庭的名言，家家有本，或者家丑，还没这个，这个还没。你和你家人的关系对付比啊，不是对付，对于彼此是否也有这样子的刚才说的阴影在作祟？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有提供一些面对阴影的途径，但今天我就先不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们往往有千百万种的方法，尤其在这个时代太方便了，我们一点都不缺乏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我们缺乏的是真实的认知和柔软的承认。我们是否逃避面对我们与神的关系？我们是否避免我们跟家人聊真实的情况？面对刚才提到的阴影，我们有两种选择。我可以选择继续修饰我的人生故事，让它看起来很完美，充满快乐，或者是说现代人很流行的所谓的躺平啊、摆烂文化，也可以选择让神亲自介入，救赎我和我的家庭，恢复我和我的家庭。让我们回到主耶稣 真实面对门徒还有天父的例子来看，我们实在要来重新思考我们跟神真实的关系在哪里，我跟人真实的关系在哪里。在我跟很多的人交谈当中，我特别为一些朋友感到骄傲，虽然他们仍然在与在一些挣扎的过程，但是他们坦诚与神的关系，他们坦诚他们的感受和挣扎，还有与人的关系，我就会鼓励他们认知事情的实际情况，还有承认这些实际情况就是最美的开始。我记得维中牧师他很常分享，当他跟人协谈的时候，他都会问对方，你跟神的关系如何？这个问题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实回答。你知道圣灵一直都是温柔的，他从来都不逼迫我们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跟神很好或者还不错，但是其实你早已经不相信神了，圣灵也不会让你走路走到一半踩到石头跌倒啦，他会一直等，他会等你有一天回转的时候，天父要来拥抱你，他要来恢复你。你也要相信，当你和你的家庭真实勇敢地面对神和彼此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而是要被翻转成家家有本见证神的经。我们也不再说家丑不可外扬，而是家美要大大外扬，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荣，而是为了见证神的大能，见证神的恢复和医治。阿们。让我们来看第39、42、44节，我称这个过程为拿走杯子进行曲。我们先看第39节，他们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到第42节的时候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祝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还有第44节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求天父拿走这个杯子的心情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 有什么感觉，哦，原来我的耶稣他也有那么一刻不想喝这杯的想法。一直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祷告，耶稣知道这是天父的心意，也因为爱他必须经历这一切。他的心经历了什么变化，以至于耶稣能够下一句他能够说出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第三个 be part of something， 就是心能够成为降服与顺服的一份子， with a heart that is surrendered and submissive。 还记得我们刚才的第一个 be part of something 吗？那是 be part of something？Yes， 谢谢大家。不知道大家听到伟大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？就是在你很被激励的时候， 你就会知道，你照镜子，你就会天天说，我就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我在世上神创造我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。但是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无论是神的话语还是身边人的经历，我一直被神提醒着，真正的伟大从每一个渺小和谦卑的地方开始。所以当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我会问我自己的问题是，我在每一个的选择和心思意念中有没有降服于神的主权。降服跟心有关，如果我没有降服，我只会用行动和行为来表明或证明我是顺服的，但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把主权交给神。有时候我们把很多东西看成比神还大，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降服于神。当我们说降服的时候，意思就是我不再坚持我自己。当我们在更多的事上完全交托给神，降服于神，你会发现你可以更加贴近神的心意，也更容易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今天 不只是要鼓励大家来降服于神，我也要邀请你诚实的面对神，告诉他你的生命还有哪些地方没有降服于他，谦卑的让圣灵光照我们还有哪些没有降服于神的层面。但是我也要给你一个预防针，你需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这个过程呢，不是像坐在沙滩上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，这是一个你会感受到不舒服的过程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所以降服是经过征战之后的顺服，如果不靠着神的恩典，不对付自己，不可能真正顺服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愿意对付自己，降服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而真正的降服会带来自然的顺服。当我在谈到降服的时候，我没有像之前问你，你的家庭是否是伟大的一份子，你的家庭是否有真实面对。我在这里不会问你的家庭是否降服于神，因为我们无法代替或者说服其他人你要降服于神，甚至连耶稣也无法代替你来降服于天父。耶稣的宝血救赎使我们有这个恩典，可以选择降服于神。然而是否降服于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自己跟神面对面的决定。接下来我要说的顺服是必须建立在降服以后可以发生的事，就像第39节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之后就是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一个很逻辑的事情，你不照你的意思，你就很自然的会照你所降服的对象的那个意思。我举一些情况哦，想象你现在是降服于神，某一次有一个争执跟沟通，你看你的另一半不顺眼，心里很生气，请问你降服于神之后带来的顺服，你的心可以怎么样？如果神的话语劝诫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你会选择不让自己的怒气为心中的王，就是一种降服的果子。另外，你曾经对孩子或者其他人说出很伤人的话，你也经过反省，觉得自己是就是自己的不对，但总是拉不下脸说对不起，请问这个时候你的心可以怎么样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中，其中一个教导就是第23-24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与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我相信这里的弟兄更要包括我们的家人。顺服了神的话语，你会有一颗想要与家人与其他人和好的心，你自然就会去采取尝试和好的方式。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，那一句真实的道歉就不会这么难说出口了。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，向神向人感恩也不会这么难了。若我们说我们要来领受和释放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会开始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也会在自己的家中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啊，题外话，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九颗果子，原文的果子是 singular， 是单数的，可以解读为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 package， 它是一个配套，直接由全部九个领域同时成长，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个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的家中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不是只要有忍耐就好，没有喜乐，或者是我的人生中有仁爱和喜乐就好啊，忍耐跟节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圣灵也许会在不同的情况 highlight 一些果子，这个是 OK， 但是圣灵的果子不是超市里的水果，只挑我们这个季节想要的。我请敬拜团可以上台预备。我很喜欢中华智慧，其中有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它让我明白了一些事。我甚至从这句话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的领袖败坏，或者如今的社会败坏，因为这整个的秩序已经打乱了，还没有修好身，还没有齐好自己的家，我就要来治国平天下。 当一个没有修好身、起好家的个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混乱和战乱。当你知道吗？当我偶然有机会认识到这句话的前几句的时候，我整个又脑洞大开。原来他的前面几句说的“格物致致知诚意正其心”，是一个人如何修身的关键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其中的意思。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心。这个出于《礼记》大学的儒家经典句子，不一定是最完美的，但也说出了一些本质上要去处理的领域。而刚才分享中有提到，你要保守你的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，早已经囊括了整个智慧。在每一个渺小和谦卑的瞬间，那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看得见的空间，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刻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开始被圣灵触摸，你开始选择降服于神。每一次的降服，一遍又一遍，开始累积，成为你和神关系之间的亲密，开始有更多顺服神的变化。而每一个对神的顺服和降服，会在你的生命中流露馨香之气，开始为自己、为家庭、为周遭的环境带来不一样的属灵氛围。你和你的家庭开始会真实的面对神、面对彼此，因为被神满满的爱充满，你和你的家人会很喜乐的来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。而这所有的一切，从降服于神开始。最后再次勉励我们所有人，唯有降服于神的信实，我们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。唯有降服神的信实，我们才能真实面对所有事。当我们等一下用我愿降服来回应的时候，我要邀请每一个我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好好的在座位上思想神的伟大和信实。如果你在诚实面对神或人这一方面有困难的话，你不想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不想面对和承认我是受伤的，我也要来鼓励你，神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耶稣完全体恤你的软